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啊，是施恩的主，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知道所有属你的必到你面前，所有属你的必来听你的话。愿意主你亲自向你的儿女说话，唯有你的话能够带领他们，能够开启他们。也求天父使用还是一个无用的仆人，特别遮盖啊今天喉咙上的软弱，求天父你自己的能力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真正的信心。信心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比较简单，好像每个人都知道信心，似乎每个人也都有信心，但是真正的信心却不简单。真正的信心是信耶稣的人独有的，那这个信心是区别于那些异教的所谓的信心，区别于那些世俗的自以为有的那种的信心。这个信心也和那些假教师所讲的有了信心就发财就成功，把信心当作成功之道，也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信徒，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心，极其极其的重要。因为信心是我们得救的根基，我们是靠着信心，是因信称义的。我们需要清楚真正的信心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用真正的信心来相信，这样那个因信称义才能够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但是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因为讲到信心是心灵层面的事情，心灵层面的事情的界定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我们知道上帝他彻查人的心思意念，上帝晓得人的心，所以上帝知道人是否真正有信心。那人能知道吗？人怎么鉴别？并非就不可能，因为上帝启示圣经，教导圣经的真理，在圣经的里面教导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这个是不同的。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上帝透过圣经的作者清楚地描述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然后也透过圣徒的见证把真正的信心展现给所有的信徒看，让我们能够认识，能够鉴别什么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在我们整个信仰的当中，是在生命的当中可以展现出来的。那这个整个的展现的见证，最重要的那个见证人就是亚伯拉罕，我们叫做信心之父。如果我们所信的，我们的信心好像亚伯拉罕一样，那么我们所有的信心就是真正的信心。如果我们所有的所谓的信心和亚伯拉罕根本不一样，那就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使徒保罗用亚伯拉罕的这一个例证，生命的见证，放在罗马书的里面教导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那亚伯拉罕所见证的信心有几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罗马书第四章16到17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这个得救的根基一定是因信，一定是出于上帝的恩典。那这个信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心？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来告诉我们那个首要的方向，指向的第一个点，他所信的那位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你说你有信心，你信的是谁？你信的是神？你信的是什么样的神？这是第一样。后面18到19节，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真正的信心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是一定超越人的眼见，超越人在地上的那个暂时的判断，是在人看起来已经完全没有指望的时候，那个仍然有指望的那个信心，那个才是真正的信心。后面四章的20到21节，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所成。这个信心的第三个重要的这个点是他所仰望的所指向的那个方向是上帝的应许。然后当这个信心定睛在上帝的应许的上面的时候，这个信心会不断的成长，会更加的坚固，到一个地步是全然相信上帝的那个永恒的应许。三个部分，最后，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是有这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以后，那这样的信心，有这样信心的人被上帝算为义，如此信的人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的。那这段圣经记录在罗马书的里面，罗马书的主题非常的重要，是讲因信称义。在整本圣经中最完整的信心的描述，因信称义的描述在罗马书的里面，16章的圣经全是这一个核心的真理。那在这个里面有论述的部分，也有例证的部分。那这个例证的重要的证人和唯一的证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真正因信称义的那个唯一的标准，有了这个标准，如此去相信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才是真正明白了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如果不是号称有信心的，那就不是真正的信心。如果不是号称信的，可能会陷入两个非常重要的错误。一个错误是律法主义，号称是因为信得救的，但是还要加上自己努力的工价，这是罗马天主教所教导，那个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第二个是无视圣经的律法，口里面说自己相信因信称义了，行为上却是任意而行，贪爱世界，放纵犯罪，那个也不是，那个是现在成功神学所宣扬的那套的东西。那如果没有真正的因信称义，那个所谓的教会要么就陷入在一个律法主义的那种的苦行的里面，要么就陷入那种世俗的肤浅的里面。所以现在你看到很多的教会同性恋都可以进去，都可以在里面做牧师，你就知道那样的教会已经完全脱离了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根基。真正的信心是从亚伯拉罕的见证这个里面我们能够看得见。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能够成为后嗣是谁的后嗣呢？是亚伯拉罕的后嗣。那亚伯拉罕后嗣 是做什么呢？是得到上帝所应许的那个救恩。那所应许的救恩是本乎信，那这个是前面的教导我们都知道，信心是根基，是以信为本的，是因信称义的，那是完全的，因此属乎恩，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加在我们信心的上面成为得救的工价，没有，是全然的上帝的恩典。然后这样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如果是这样， 那这是应许，是恩典，就一定会赐给你，所有的人担保保证堆给归给你，归给谁呢？那一切的后裔，关键词，这个后裔是指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请问各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啊，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呀？以撒、雅各、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还有一个叫以实玛利的，是不是？那这个事儿就与我们无关了吗？那这个里面的后裔是讲到信心的后裔，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那这一个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是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后面经文说也归给，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以色列人，那他们也是因信称义。旧约的以色列，上帝赐给他们所有的律法的精髓都是因信称义的真理，他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然后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那这个就包括所有的，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我们外邦人。那这个教导的原则是告诉所有的得救的，包括以色列人，包括外邦人，如果你真的要因信称义，那你必须要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之父的后裔，你必须是效法他的信心，成为他的后裔，然后你在这个应许的里面是定然得着。那亚伯拉罕是怎么信的呢？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真正的信心首要的是你信的是谁，你所信的对象到底是谁，是那位真正的神吗？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位神是真正的神。在亚伯拉罕当时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信神，只不过他们信不同的神，但是真正的神只有一位，其他的都是假神。换句话说，如果你信的是神，但是信的不是真正的神，你就没有真正的信心。如果你信的是这位真正的神，但是你所信的那个内涵和亚伯拉罕所信的不一样，和圣经所讲的那位神的内涵不一样，你也没有信对那个真神。这个清楚吗？这一点非常要紧，也非常要命。因为有些人他说他信的是独一的神，那个神叫做耶和华。我们唱歌，我有一位神名叫耶和华， OK， 是。那他真的信是那位耶和华吗？不一定。我告诉你，摩门教他也说他信那位耶和华，是吗？他也说他信耶稣，是吗？他所信的耶稣不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所信的耶稣他说是耶和华和夏娃生的。所以摩门教所信的耶稣不是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所信的那个耶和华不是我们所信的那位耶和华，大家听懂没有？尽管他用同样的名字，但是不是同一位，因为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位，不是从亚伯拉罕信心所信的那一位，是假神。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号称是信神的，我们真正有信心，我们信的是耶稣，但是我们信仰的那个内涵是圣经以外的，是世界所宣传的那些成功神学的，是信的世俗的那些好像信了菩萨一样的，你仍然没有真正的信心。不管你的信心号称有多大，仍然没有，因为你信错了，你信的不是那位神，你那个信心不是那位神赐给你的，和那位神之间没有关系，你必须信对。那信对那位神，他的内涵必须是圣经所讲的这一位。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 这是首要的。你信的是这位什么？他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你说也是，我信的就是那一位，真的吗？如果你真的信那一位，你的信仰对这位神的核心是这两个核心的内容吗？叫死人复活是什么意思？叫死人复活不是肉身死了再活过来，叫死人复活是指脱离死亡的咒诅，有永生的盼望。那个复活直指那个永生的复活。如果你信的那位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你对那神的盼望也是因为他的缘故，让你能够脱离死亡的咒诅，能够得到那个永生的复活，你信的是对的。如果你信的那位神也叫做使死人复活的神，但是你信他的都是为了升官发财，为了保佑今生，你信的不是那位神。你那个内涵必须是那个神他自己的内涵，你才信对，否则挂一个名不对。亚伯拉罕是带着这样的信心来信这位神，来跟随这位神，因为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的信心会超越世界这一切的东西。因为有这个信心，他信心的指向是直指那个末日的结局，叫死人复活的神。他信这位神，他信这位神所赐的那位救主叫做耶稣基督的，2000年以后他会降临，然后他在地上会成就他这位神所赐给他的救恩。因为他的复活，他就得着了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个应许。他信的是这位神，可信吗？能信吗？如果我们是中国人，按照中国的背景，你会信2000年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吗？2000年以后我已经烂得连渣都找不着了，我还信2000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你可以吗？你必须要信这一位，那个才是真正的神。你不但信亚伯拉罕所信的2000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你还要所信亚伯拉罕所信的那叫末日审判的时候降临的那位主。你的信心必须有这个内涵，那才是真正信心的那个首要的根基。有了这个信心，你就不会落空的。亚伯拉罕不是信一个空的东西。我们现在讲亚伯拉罕是4000年前的人，他盼望2000年以后的事情不可能发生。我们4000年以后的人就看见这个事情在2000年以前已经发生了，是吗？亚伯拉罕所信的神虽然在人看起来好像是缥缈的，但是在信心的里面是最真实的，的确会发生。你的盼望要指向那个方向，使无变为有的神。这个信心的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它是造物主，使无变有，因为它是救赎主，它是审判的主，所以它才能够做成这件事情。使无变有不是信一个魔术把我们的眼睛骗了一下，不是信一个邪灵让我们经历一些气哄的东西。这个属无变有是那个真正的事实，他能够成就，他真的是那位造物主，这样我才信他。亚伯拉罕不是随便信的，不是随便盲从的。属无变有这个词在原文的里面他这样读，叫做 pilaho， 这个词是说出来 call 出来说出来，是上帝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信的是这位造物主，所以他会把信心一直的建立在这个真实的上面，所以他笃信他。这个是信心的非常重要的根基。亚伯拉罕这样信， 末日的事情我们目前没有看见，但是亚伯拉罕所信的内容在他自己过世以后我们看见，上帝跟他说将来你的后裔会成为大国，你的后裔会在埃及为奴400年，最后成为一个国家。你可知道上帝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就信了，他信的时候他只是老兄一个，一个孩子都没有，一个后裔都还没有。然后上帝说600年以后，在他死后600年以后会成为大国，你要信？他信。然后600年以后真的成为大国了。上帝跟他说你会成为信心之父，万国之父。当时老哥一个中东人在中东那块地方还没有成为国父，一个国家的国父还没有成，他说你会成为万国之父，很多的国家都会称你为父的，你要信吗？亚伯拉罕信了。到今天我们这些中国人和亚伯拉罕八竿子打不着，800竿子也打不着的，现在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使无变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信心的首要部分，你信的是这位什么？你真的是这样的信这位什么？他叫死人复活，赐给你永恒的盼望，他使无变有，所有的事情他全然的掌管，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你信的是这一位吗？你是带着这样的信心在他面前吗？那你有真正信心的非常重要的根基。后面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这是信心的非常重要的另一个描述。信心的这个特质叫做什么呢？叫做无可指望仍然有指望。为什么呢？因为信，因为他相信。什么叫做无可指望？无可指望是讲到以我们人的眼睛在一般的状态的里面透过我的判断推断没戏了，是吧？一点指望都没有了，这叫做无可指望，也可以叫做绝望了，完全没有可能了。他还信，他还有指望。那这个信心和世人的信心完完全全的不一样，和假的信心完完全全不一样。世人也有信心的，有的，他们也有他相信的，他也有他将来的指望，他也相信将来的事情会成就啊。我们中国人会相信叫做车到山前什么啊，必有路，相信的，还相信运气，是吗？但是他所有的信心，世人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都是基于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判断。就算他超乎常人，更有信心，他的根基仍然是靠着自己有指望的时候。没有指望，是指逼到了那个绝境，真的是没有指望。比如说世人会面对死亡，一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一般都会说完了，是吧？全完了。一面对死亡一定是完了。完了是什么意思？没指望。他活的信心不是在那个没有指望的上面仍然有指望，他是有指望。包括坐飞机，坐飞机需不需要信心呢？要吧，不然你怎么坐得上去，是吧？因为飞机会失事嘛，所以我有信心，至少我说我没那么倒霉吧，是吧？怎么会被我遇到呢？所以我坐上去了。我告诉你，遇到飞机失事的都是凭着这个信心上去，你同意吗？哪有一个坐飞机失事我这次肯定会失事，所以我凭着信心上去？没有这样的人，都是凭着有指望，有了指望以后他才会去的。 这是世人的信心，那个不是真正的信心。前些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个中国文总理温家宝出去，他讲一段话，他那段话里如果你仔细听，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什么呢？你们要对政府有信心，是吧？他用信心来撑住民众，如果民众没有信心，股市会崩盘的，银行会被挤兑倒闭的，经济会垮台的，你要有信心。包括现在中国的房价已经这么高了，你们要对政府有信心，是吗？你是凭着信心然后就去买股票，对不对？你凭着信心就去买那么高价的房产，是不是？你凭着信心的，因为你有指望，你不是带着绝望去买的，是吧？你觉得没问题。真正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是完完全全没有指望，一点指望都没有，是因信仍然有指望，然后这个信心的根基不是自己的判断，不是自己的运气，这个信心的根基是对那个使无变为有的上帝的信心，是对那个叫死人复活的神的信心。因为他已经赐给我这个救恩，可以叫我这个会死的人能够得着永生的盼望，我因为信他的缘故，我在世上遇到的这一切的在人看起来绝望的事情的时候，我因着信他，我就仍然有指望。因为这位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他是造物主，在人眼看起来已经全然绝望的时候，我因为信他，我仍然有指望。这个是真正的信心，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那个才是真正的信心。没有这个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各位信徒，各位圣徒，你信上帝的，你信耶稣的，我问你，你不用回答我，这么多人也回答不过来。在你自己生命的经历里面，当你遇到一件事情没有指望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因信仍然有指望？有没有？你需要的，那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那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巨大的恩典，那个是上帝建立我们信心的时候。你要经历什么？什么时候经历？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神的时候，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这是信心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亚伯拉罕一生是怀着这样的指望，他一生经历了无数多的这些的没有指望，因信仍然有指望。老婆被人家抢了两回，都是做王的，因信仍然有指望。年老没有办法生孩子，因信仍然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后面经文说，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有的要因信称义的人，都要如此的信，那个才是真正的信心。先前所说，圣经说的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请大家留意，当你读创世纪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你的观察是数量，是吗？但是在这个里面，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强调的是质量。你能数得过来吗？这个是数量。后面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是质量。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容易看到数量，忽略了质量。但是保罗把后面这段经文把它点出来，质量。你的后裔不但多， 而且都要如此的信，那个才是你的后裔。如果我们如此向亚伯拉罕信，我们才能够做他的后裔。这两样是连在一起的。真正信主的是像亚伯拉罕一样行走天国的道路，带着上帝那个永恒的应许，带着对上帝那个全能的相信，走永恒的道路。当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根基的时候，舍弃一切跟随主就成为可能。当你有这样信心的时候，在行走天路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相信上帝绝对的保守就成为真实。当你有这样信心的时候，你就可以真正信靠他，信从他的教导。耶稣说，若不是天父允许，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在你这个信心的里面才会成为真实，因为你已经知道上帝赐给你的是从开始一直到末了的那个应许，当中的头发不是问题。你就会相信上帝给你的一切，既然应许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一直到永恒的里面，那这一段给你的就是你的最完美的，上帝给你的组合，对你的灵命是最好的一个组合，我把它叫做 perfect package。 你相信上帝给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 perfect package， 是最完美的组合，你相信吗？你自己，你的工作，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环境，你的社会环境，所有你周围的一切都是完美的组合，你相信吗？我相信，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上帝给你的是完美的组合，无论是顺境是逆境，甚至是苦难，都是完美的组合。尽管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会挣扎，我们会痛苦，但是因信，你就仍然有指望。因为信的缘故，是在这个盼望的里面，到神的时间，神会显现出来你信心的果效。耶稣对马大说的，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是信心的重要的这个部分。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那这段经文，保罗在把所有的信徒带到了实战的里面。你信吗？是头脑的，是口头的，还是真正实践在你信心的那个实践的里面？真的吗？我信啊！大家很多人背过使徒信经哈，背过圣经很多的经文的，我信这个，信这个，信这个，真的吗？怎么知道你信？司布真曾经讲过一个例证，他说麋鹿，有个鹿叫麋鹿的，他这个麋鹿呢，有一天在那冥思苦想，想什么呢？他说我为什么会害怕土狼呢？我有非常尖利的脚，有飞快的奔跑的速度，土狼来了以后，我只要加速用我的脚一奔跑，土狼群都会被我冲得落花流水，没有道理。他正想的时候，豪气冲天的时候，突然听到土狼的叫声，就转身逃跑了。这是迷路。真的吗？那个真正的信心是在实战的里面，实践的里面显现出来的。亚伯拉罕生以撒是在没有指望，在绝望的时候显现出来的。那个时候他自己年纪老迈，那个是一个点而已。亚伯拉罕后来在撒拉死后，他又生了孩子，娶了妾，底土拉的。 问题是萨拉她的生育已绝，这个是绝对的一个不可能的事情。那在那个时候，上帝说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后裔，起名叫以撒。他信。创世纪17章的17到19节，亚伯拉罕就伏地起笑。大家要小心哈，那句经文可能会看错，因为那句经文的无论是中文和英文的翻译都可能会产生错误。亚伯拉罕那个喜笑看起来好像和18章的萨拉暗笑差不多，都是不信的结果。不是的，亚伯拉罕那个喜笑是欢喜快乐。上帝竟然会做这样一个事情，超乎我眼见的，这个事情太开心了，太值得欢乐了。萨拉已经绝了生育了，上帝还让生孩子，这是亚伯拉罕的喜笑，这是信心产生的结果。当上帝让你知道，从信心的层面告诉你一件完全没有指望的事情的时候，你确切知道的时候，你的反应是这么高兴的事情会发生，上帝竟然在我生命当中做这样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太开心了，这是出于信心。萨拉暗笑，萨拉是说呵呵，有可能吗？开玩笑吧。这是萨拉，所以上帝责备他，他说你笑了，他说没笑，他说你笑了，不一样。亚伯拉罕是带着这样的信心，所以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这个是保罗给亚伯拉罕那件事情上的一个总结，是上帝透过保罗给亚伯拉罕的一个总结。他看见那样的事情仍然不软弱，他的信心仍然是坚固的。不软弱这个词是指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软弱的。原来信心挺坚固的，但是难处来了以后就软了，这个会的啊。这个耶稣跟门徒说我要被抓，这个那些人要把我钉上十字架，你们这些门徒会逃跑的。门徒说什么？我们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我们就是与你同死也没问题嘛，对吧？然后当那个犹大带着兵丁来了以后，门徒一哄而散，对吧？实际到我们面前，难处到我们面前，你仍然不软弱，这是信心。那个信心给我们不软弱的力量，那个不软弱不是从人的眼见来，不是从人的能力来，那这个是真正的信心所显出来的力量。所以摩西面对法老王的时候，他不软弱，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面对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面对利未亚的时候，他不软弱得胜。真正的信心是在难处的时候，在超越眼见的时候，你仍然相信这位神，这是真正的信心。你有了这个真正的信心以后，你才能够真正胜过肉体情欲的试探，你才能够真正不再靠自己，去靠那个叫死人复活的神。当我们真正靠那位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脱离罪，才能够真正得胜。这个是真正的信心所产生的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仍然活在自己眼见的这个里面，自己眼见的判断的里面，我们不会真正的依靠神的，我们是靠自己的，我们不会真正的全然的跟随神的，我们还是自己会任意而行的。我们需要神，需要的时候你就来一下，不需要请你走开。那样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心，没有办法真正因信称义，这是问题。真正的信心是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后面，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 心里得坚固。这个信心的指向，特别的这里经文强调是仰望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呢？神的应许是天国永生的盼望。你信心的那个目标，所定睛的那个方向，必须是神的应许，那个信心才是对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信心。然后这个目标要一直的定睛在你生命的里面，好像保罗说的，向着标杆直跑。那这个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有了这个真正的信心以后，那个真正的信心才会不断的坚固，不断的成长。这个定睛一定要对，这个定睛不对会信错的。灵恩成功神学也宣扬所谓的信心。宣扬什么信心？宣扬你靠着信心就得到一切的你想要的东西，你得到财富，得到地位，得到享受，所有的。他宣扬是这个，这个和世界所流行的那个心灵鸡汤没有什么区别，和那个异教的迷信没什么区别。那会把人引入到歧途的里面，那是一个虚假的信心，是谎言，不是真正的信心。如果你带着那种所谓的信心，不是定制在永恒的上面，是为了钱财，为了名声，为了世界的好处，你不需要信耶稣的。不信耶稣也可以得到那些的东西嘛？可以的，可能得到更多嘛。信佛的，信那些这个邪灵的也可以得到更多嘛。保罗在宣教的时候去以弗所，有很多人是卖偶像发家的，发财的，多少人靠着偶像发财的，他可以发财，可以赚钱的。现在国内的佛教产业化，赚很多钱的，是吗？保罗去塞浦路斯宣教的时候，有一个使女被鬼附的，被鬼附的后，他让他的主人可以发财的。你为了那个，不需要真正的信心。后来保罗告诉那些拜偶像的说那是假神，把那个使女的鬼赶出去，那些人要杀他了。真正的信心是定睛那个永恒的方向。最近台湾要把韩国的那个姓赵的大牧师请了去，这个姓赵的牧师是因为贪财犯罪被判刑监外执行，判了三年，台湾仍然把他请去。为什么？因为他很成功啊，他建立了超大的教会。然后去了以后，有人采访他，问他说，人家说你讲成功神学的是不是？他说我就是讲成功神学的，我的成功跟世人不一样，世人是靠自己得到他们想要的，我们是靠神，所以不同的。我的成功神学跟世人不同的，有不同吗？相同，殊途同归，不都是为了发财吗？只不过你拜的是那个，我拜的是那个，没什么区别吗？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嘛，都是同一条路嘛，有什么不同啊？但是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时代流行，非常的可悲。因为定睛的方向不对，定睛的方向不是亚伯拉罕定睛的方向。提摩太前书六章第五节，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不是因为敬虔的缘故盼望那个天国的永生。亚伯拉罕他所仰望所盼望的是那个天国的永生，所以他在地上一生住帐篷，一生做客旅，做寄居的，因为他盼望的天上永恒的家乡。这个是真正的信心。所仰望的到底是什么？你的目标所定睛的到底是什么？就会印证我们的信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信心是可以长进的，信心是需要长进的。后面也讲到，总没有因为不信软弱是会得坚固，会要长进的，需要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也经历长进的过程，需要的。他刚刚蒙召，我们最近 有些小组他创世纪回应呼召去了迦南地，是很好，离开他的本土本家，有很好的信心，到了迦南地，住在伯特利，住坛，很好的敬虔生活。亚伯拉罕也有他软弱的地方，他渐渐向南地迁移，那个南地叫做南卡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物产更丰富，经济更好。 亚伯拉罕也有软弱的地方，结果去了那以后渐渐离开他住坛的地方，上帝就在那个地方兴起大饥荒，亚伯拉罕就慌张了，他凭着眼见就去了埃及逃荒，到了埃及以后自己又软弱，结果老婆被人抢了，后来上帝下重手降灾给法老王，亚伯拉罕就学了教训，就返回迦南地再次筑坛，他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固了，他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虽然他在软弱的当中会走错路会做错事，但是他没有疑惑上帝给他的那个天国永恒的应许，他的信心不是现在所看见的眼见所摇动的，他的信心知道上帝呼召他那个天国永恒的应许，他从来没有软弱过，然后在他整个生命过程的里面，那个信心会被建立的越来的越坚固，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如果那个目标错了，不是定睛在那个永恒的应许上面，必定会陷在软弱的里面，会的，生活遇到难处就产生疑惑，神为什么不帮助我，身体得了疾病了就疑惑神为什么不保守我，而世界遇到了灾难地震洪水有恐怖战争了，上帝在哪里，英国的那个所谓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发生了法国的这个自杀炸弹以后，他就说上帝在哪里，他根本没有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同样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坚固，经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更加的坚固，反倒因信更加的坚固。那这个更加坚固是在很多的试炼的当中，是在很多的难处的里面被上帝建立起来的，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就更加的坚固。那这个和世俗不一样，世俗也讲历练的，这样的历练以后会怎么样，会使自己变得更强大，听过没有，这都是我移民以后听到很多中国的词，我在2000年以前没有听过这些话，我经历很多事情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啊，我们信徒的角度去看就是变得更加的自大，更加的骄傲。我们信心的建立不是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是上帝在我的里面更加的强大，是我自己在神面前更加的谦卑，所以神的那个真正的强大显在我的信心和我生命的里面，和世人完全是两条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那这个真正的信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在这个里面会越来越坚定的来跟随主，越来越坚定的顺从主，越来越坚定的被神带领，生命被他建造，越来越多的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仁义和圣洁，这样的人是因信称义，走在因信称义的道路上，将荣耀归给神，这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信心，是这样走因信称义道路的人，他一定会把荣耀归给神的，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做的，信心是他赐的，一切都是他成就的，我们只不过被神做成他的功，在他面前得他的恩典，与他的荣耀有份，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的。如果不是出于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反过来建立自己的荣耀，建立自己的功劳，虽然口头上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心里是荣耀归给自己的，所有的表现上都是为了建立自己的荣耀，那个是虚假的信心。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那个信心不断的坚固不断的长进以后，到一个地步满心相信， 那这个满心相信可能比中文的这个范围更大。满心相信 Pleroforeo 是把一切的所有，你人生一切所有的事情，包括整个世界，包括整个世界的过程、终结的结局，都放在我们信心的里面。这个叫做满心相信。这个满心相信不是说我自己的事儿，我全然相信给神，交托给神，那个范围远比这个大得多。不但是我自己，是我周围，是教会，是工作，是社会，是整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在我信心的里面。我都透过我这个信心，我知道上帝掌管在所有的一切，我知道上帝在推动在所有的一切，上帝在成就所有的一切。这个叫做满心相信。那这个满心相信真正把人带到信心的里面，那那个平安是叫做属天的平安。那个平安就无论是自己，是家人，是工作，是社会，是世界，如何的起伏动荡都夺不走，因为都在你满心相信的信心的里面。我所仰望的神，他在成就那个永恒应许的救恩，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里面。我满心相信，我站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就活在那个真正的盼望的里面。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受人的判断的影响，不受周围事情的影响，那些都不重要。神所应许的就一定会做成，是凭着信心。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拉到我们个人，我这点事儿算啥？可以吗？当你有这样的满心相信，你知道上帝在掌管宇宙万有所有的一切，从开始直到末了，他所有的都在他全人的掌管的里面，我这点事儿算啥？满心相信，他要所做的就必定会成。这个不是活在一个虚妄的里面，是活在一个真实的里面，是活在一个原来脱离虚妄的世人的那种的虚妄的里面，是回到一个真正的真实的宇宙万物的真实，和人类历史的真实，和将来终结的那个真实的事实的里面。那这样的人是真正活在上帝赐给的智慧和真理的当中。信上帝是这样满心相信的。两年多前我回国，碰到我国内的朋友，当初一起做生意的，现在现在两个都是亿万富豪。见到他们以后，他们有很多的钱，我这个穷传道人到底谁活在虚妄的里面？是我走错路了，还是他们走错路了？见到以后，他们自己跟我说，我们现在活得不对劲。他自己跟我讲，我不要跟他讲。虽然他现在满口袋是钱，超大公司的老板，亿万富豪，两个。我是个穷传道人，当初和他们一起做生意，都是有钱人。现在我穷了，他们富了，到底谁活在虚妄的里面？他自己跟我说。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摆脱不了金钱对你的捆绑，你就永远活在虚妄的里面。真正信主，满心相信，我们是真正活在那个智慧和真理的里面。这个信心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也赐给所有的属他的儿女。我们西番教会到现在差不多四年半的时间，整个过程走到今天，我相信经历的人，在过程当中经历的人，你们应当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眼见的，太多的事情都是 超过我们眼见的，都是在我们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这个教会能够走到今天，经历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征战，里面的外面的，竟然可以走在今天，是信心，不是眼见，不是人的功劳，是上帝他做成的，他要做成的就必定会做成。我们教会刚刚请了英文传道人两个多月，我们教会的英文事工已经相当的不错了。你可知道我们请这个英文传道人花了多久？两个半月。我可以跟你说，在加拿大这个教会体系，华人教会请一个英文传道人两个半月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impossible mission。 我们相信上帝就必定会做成。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当然我们有我们教会的挑战，现在我们仍然住帐篷，虽然我们住在一个不错的教堂里面，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是帐篷。什么叫做帐篷呢？帐篷是随时会迁移的，因为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们，我们是租客，他们让我们走我们就得走，我们仍然住帐篷。曾经有一个老姊妹在我们教会一段时间，她一直跟我说，她说高传道，我现在觉得教会其他情况都还不错，现在我最大的盼望是教会有自己聚会的地方，现在这是我唯一的祷告，我希望教会有自己聚会的地方。老姊妹有这样的信心，她说我们会继续祷告。前段时间我参加退休会去Waterloo， 碰到一个伦敦的传道人，他们遇到我们同样的困难，他们也是租的地方，然后他说他们去年有一个教堂要卖，地点也很好，有四英亩的地方，太贵了，卖多少？卖68万，买不了。然后我就继续听他说，说后来被人更贵的钱买去了，我说多少？73万买走了。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在我们 Oakville 是不可能的，但是凭着信心，我们的盼望不是在眼见，是凭着信心。如果上帝继续让我们住帐篷，我们就住帐篷；如果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聚会的地方，他一定能够成就。不在于我们的能力，在于我们的信心。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也愿意和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经历这个信心。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是将来的，我们一起用信心满心相信，看神做他要做成的事情。后面，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如此的因信称义，被算为义，被算成义，被 counted， 被计算成为义。他的一生的里面，上帝没有算他的功劳，没有算他做了多少的事情，是算他的信心，如此的信从他，这样的相信他，这样的坚固的满心的相信他，他就被算为义。这叫做因信称义。如果我们如此的效法亚伯拉罕，如此的做他的后裔，如此的这样去相信上帝真正的信心，我们也会被如此的算为义。这是重点。信心，像亚伯拉罕这样信，每个人都做得到，不是亚伯拉罕做的事情，是他的信心。上帝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受的，圣经的应许，虽然我们会遇到难处，我跟大家说，我们遇不到亚伯拉罕那样的难处，我们不能，我们也不配。虽然我们会遇到苦难，我们不会遇到约伯那样的苦难，我们不能，我们也不配。上帝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受的，按照我们信心他给我们，哥林多前书罗马书12章第3节，按照我们信心的大小分给我们，我们自己看自己合乎中道，按照信心跟随神就好了。我们需要有信心，要有真正的信心， 不在乎大小，是在乎真正。当有了真正以后，这个信心会在上帝的带领下面会成长，会更加的坚固。哥林多前书第13:5，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要自己试探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们总要省察自己，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这个信心是指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我们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省察的。如果你有，感谢主，继续活在这个信心的里面，上帝会让你的信心越来越坚固，满心相信他，看他所应许的事情必定做成。如果你还没有，求上帝怜悯你，带领你，你祷告，把这样的信心放在你的里面来带领你，让所有的人都因为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能够真正的因信称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来仰望你。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是凭着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因信仍然有指望，就看见主你所应许的必定会做成。我们愿意主将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在一生的当中不停的经历你，不断的坚固我们自己，能够站在你的面前得着你给我们那个永恒的应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